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发。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还是《星火故事》这个栏目，那么我们会继续来讲戴德山的故事。说起来啊，这些学教师的故事呢，我们也读过好几回了。其实从他们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一个共性，尤其是在讲到他们一些比较早年的经历的时候，都发现他们自己也要经过一个对自己生命工作的各方面的一个训练，然后都要经过生命的一种新的蜕变。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要学习新的技能，要体验到真正的供应是来自于神，不论是金钱上呢，食物上呢，还是一切这个世界上各种物质的所需，都是要依靠上帝的供应。当然，这些方面的操练呢，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太一样，但是一致的是，他们都确信神是那一位供应看顾的神，神是那一位听祷告的神。我想每个基督徒呢，只要你认真的愿意寻求神，那么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在祷告上，在信心上，在不同的阶段，你都需要新的成长。当你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更多呢明白他的心意的时候，你也会越来越发现自己呢信靠神的不足，以及自己祷告各方面操练的不足。这个呢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哎呀我还不高我还不高呢这样的一个有点消极的说法，但实际上呢更多呢却是一种欣喜欢然的状态，因为你也晓得原来神是如此的丰富，有如此多的恩典，也在等待我们不断的成长，可更多呢愿意跟他交流，并且呢建立他的肢体，就是我们在地上呢教会和弟兄姐妹。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星火故事吧。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叫做《挚爱中华戴德山传》。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戴德山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但是他那一生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学教师。戴德山出生于1832年，是英国著名的基督教学教师，中国内地会现在也叫海外基督使团的创始人。他曾用一句誓言感染了无数人的心灵，他说，我若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支取全部，我若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够中国。他不仅如此说了，更是用他一生实践了这份承诺。本书将戴德山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不论是生命上的改变、写作中的学习、祷告生活的操练、灵命的更新和突破，还有感染呢在主里的爱情和婚姻等等，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山的见证， 然卖一位中国的信徒都难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回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山可到了霍尔这个小镇上，跟随霍的医生一起来学习医疗，并且也继续做他的助手。在此期间，他也寻求很多服侍的机会，也受到了两位德国宣教士的很多的鼓励。那么接下来，戴德山也觉得需要继续的操练他的属灵肌肉，因为他晓得要真正可到中国的时候，他需要更多大大的仰望信靠主。于是他也更多的操练祷告来依靠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一起来进入《挚爱中华戴德山传》的第四章的内容。第四章的标题叫做《即将的投资》。
耳朵里的心，银剑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霍的医生跟戴德山爽快地说道：到了发薪资的日子，你倒是要真的提醒我，我可不想亏待你。这是戴德山已经定下的考验，其实因为他自己觉得他定义不想向他的雇主特别提起发薪的事情，因为他也请求神帮助他来提醒雇主能够记得给他供应。这个其实是戴德山向神发出的一些关系上的重新建立或对祷告的属灵试验。那么有一阵子这件事确实不成问题，但是有一次啊，到一个季节末，发薪的日期已经过了，但霍的医生好像是完全忘记了一样。到星期六晚上，戴德山计划他每张的开支时，他发觉口袋里面只剩下了两块银钱，就是两星的零板。他这时候就恳切的祷告。在第二天周日崇拜之后，他沿着熟悉的车道走过霍尔群的码头，那一带有上百个埃尔纳工人聚集在一些破旧的旧房子里面，这可以说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地方，暴力或罪案频频发生，警察也很少巡逻，他们出动也至少是一队路人以上才敢逃走这个地方。由于他的雇主是受人爱戴的霍的医生吧，戴德山他倒是自己常常独来此处，也没得人骚扰他。他也来这个地方探访病人，分发单张，有时候呢甚至还向聚集的一小撮人来传家道。在那些日子里面，他自己写道说：我真是觉得在地如在天，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令自己感到享受和快乐。那天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他好像听到有人在叫他，从口音来听好像是个爱尔兰人。他恳求戴德山说：
哎，我的妻子快要得病死了，请你来为他祷告好吗？
戴德山答应了，但他也问这个来找他的人说：你为啥不可请牧师帮你祷告呢？那人回答说：
哎呦，我渴过了，但是那个牧师要求要18便士的费用，否则他不肯来。哎，我没得钱， 我真叫那人都在我肚子，我妻子现在真的不行了。
戴德山这时他下到的口袋里面唯一的银钱，他现在所有的身家家当都在这枚硬币当中了。他回到房间后看见他明天的早餐尚有着落，但是午餐就没得了。虽然戴德山的处境也没有好到哪点去，但是他也放下自己的抓狂，继续关心眼前这个人。他说道，你咋个让自己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呢？你为什么没去见福利部门的一些官员，或者是一些社福机构呢？这人都快哭出来了，继续说，
哎呀，我渴过了呀，但是他们这些程序也需要一些时间，他们倒是约了我明天见面，但是我怕我的妻子过不了今晚了。
这时的戴德山禁不住这样想，哎呀，如果我不是只有一个两千零八的银球，而是有两个县令和一个路边市的银球，哎，我会十分乐意把一个县令送给这可怜的家庭。这时戴德山就跟着这个人走过了一块原地，他记得上次来到这边的时候曾经遇上了一些恶棍，把他的复印大章撕碎，又恐吓他再次见到他必对他不利。所以戴德山走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十分忐忑不安。他们一起走过一个小镇的楼梯，来到一个肮脏简陋的地方，那里有五个小娃娃脸色惨白空洞的望着他，他们的母亲瘫得不动，手中还抱着一个婴儿。戴德山反复地在想，哎呀，如果我有两个县令或一个路边士就好了。哎呀，不过我倒是不用绝望，因为我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在看顾我。这时候他好像听到内心有声音对他说，你看你是否意识到了自己伪君子的那一面？你向这些人说善是慈爱呢，但是自己竟不肯舍弃一块银钱去学习顺服信靠这位慈爱的神。于是戴德山抓下对那个人说道，你请我来是为你妻子祷告呢。于是戴德山就跪下来，但还未祷告的时候他内心又受到责备，说，你的那块银球还在你口袋里，你竟然就如此跪下口称天父的名字吗？他内心被圣灵激动，口舌不灵，他的祷告也不能继续。那个人说道，先生啊，你看我们的情况真是苦不堪言，如果可以的话，也请你为的善能越谷施予一些越少吧。戴德山卡的那个祈求他的人又娃娃他的妻子和孩子，脑中就浮现出马太福音5:42的话，就说，有求你呢你就割他。于是戴德山把手放到口袋里，拿出他仅剩的那一块银球，他把那块银球交到那人手中，他说道，我的朋友啊，你可能认为我割你呢是个很小的数目，但我诚实地告诉你，他真是我现在所有的财产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善实实在在是可以信靠的天父，我把我的所有给你，而你也要学习自己来向他祷告和仰望，就像我也一无所有了， 我也要祈求他的供应。戴德山为他们祷告之后，从屋子里出来，经过寂静无人的街道，经过那条黑暗泥泞的车径，他的心情和那他口袋一样，飘飘然呢回到家中，吃了一碗稀粥，味道十分甘美，戴德山也十分知足了。他跪在床前祷告说：“亲爱的神，你说过发凡个穷人呢就是借个神，但是这一次的贷款可不能借太久啊，主啊，因为我明天的午餐还没得着落呢。”感恩的是，那个爱尔兰人的妻子终于熬过去了，孩子们也都活过来。每逢想到这时，戴德山也就会说，如果他不是鼓起勇气相信神，他手里的生命可能一蹶不振，就像他们当时的状况一样，在死亡的边缘徘徊。到第二天清晨，当戴德山正在吃他最后的早餐时，邮差这时候就叩门了。范志太太递给他一封信，信上的笔迹是他不认得呢。而房东太太湿漉漉的手也把邮戳的日期弄得模糊不清。他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包的一对小孩子的手套。当他把手套接起来的时候，有一枚一半的硬币掉在了地上，这是一枚金币。他由衷地说：“哎呀，真是赞美神啊！只是十二个小时，我就获得了四倍的偿还。哎，看来借贷个神真是好利息啊！如果霍尔江的商店能收这么高的利息，不晓得他们要多高兴了。”于是他也决定把他所有的钱财放进努勒所谓不会倒闭的银行当中。他说，如果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便可获得更多的经验和力量，可帮助我们应付生命中更加严峻的考验。这一次的经验也大大增加了戴德森的信心，当然一英镑也并不多，就算在当时也不算是大数目，不可能维持他之后的生活，所以戴德森不断祈求和祷告，求神供应他的需要。但是这一次的祷告好像没有及时蒙应允，十天之后他又恢复一贫如洗的情况。他又继续迫切跪下祷告说：“亲爱的神啊，求你提醒活的医生吧，发现的日期已经过去很多时候了。”他如此迫切的祷告，其实不单只是生计和金钱的问题。如果他在神面前的祈祷力量不够，那么他内心深处总觉得没得能力可到中国，因为到那个时候啊，他认不得的状况还有很多，他现在倒是每天见到霍的医生提醒一句就完了，但是到时候他可到中国的状况他是完全不知道呢，他也完全不晓得生活以何种方式怎么样的人来供应他的需求，所以他必须要操练自己更多的信靠神，更多的操练等候和祈求。这个星期六就要交房租了，他是否因为要这个缘故可求霍的医生放心呢？但如果他这样做了，就等于承认了自己还没到适婚的时节可大选教室。到星期四或星期五的晚上，他所有的时间都差不多用在祷告上，他不断的与神角力，直到星期六他还在这样祷告祈求，说道：“亲爱的天父，请你指示我应否向霍的医生提及薪资的事情。 不过他这时好似乎听到有声音说，你就等好吧，我有我的时间。他感到神总会帮助他，所以他也就安下心来。直到星期六的下午大概五点的时候，戴德山和霍迪医生还在手术室中。医生倒是已经做完了出诊、开药方等事务，跟往常一样，他躺在副椅上又跟戴德山闲聊了一会儿。戴德山站在解药背对的医生，突然霍迪医生想起了什么，就问道，哎呦，对了，小戴，应该又到发行日期了吧。戴德山一连咽了三次口水，眼睛都没离开解药的锅子，抓着无动于衷的回答说，哦，是呢，已经过了好一阵子了。哎呦，真是对不起，哎，你这个孩子真是，怎么不提醒我呢？你也晓得我有多麻呀，哎，如果我早点想起来就好了。因为今天下午我才把钱存进银行，否则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发薪水了。戴德山那个时候觉得有点晕眩，心儿锅里的药水煮开了，他便借此机会离开了房间。霍迪医生一点也晓不得他在这时是多么难过。当医生离开了手术室后，戴德山又倾吐心意呢，尽情向上祷告。过了一会儿，他才恢复平静，感到上是不会让他失望了。在星期六整个晚上，他留在手术室，一边读圣经，一边预备家长。直到十点左右，他穿上大衣准备离开，心想幸好自己有家里的大门钥匙。房东太太大概已经睡了吧，他希望下个星期能够尽快地交给他房租。而正当戴德山快要挂单离开时，他又听到荒原中传来脚步声和霍迪医生耍赖的笑声。医生说道，哎，小戴，把我的账簿拿来吧，真是少见，有一位有钱的病人要来付钱了，而且还付现金呢。戴德山也觉得很奇怪，因为通常有钱人不太会到晚上来付医药费，而且一般都用支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用现金。戴德山这时也随着霍迪医生笑了起来。医生把数目写到账簿上，在准备离开之际，他转过身来递给戴德山一叠钞票，说道，哎，对了，小戴，你先把这些钱拿去吧，我没得零钱，不过你下星期再把剩下的一些余钱还给我就好了。戴德山高兴极了，在回家的路上不断的赞美神，并想到，这样子我也算是可以有这样信心的预备到中国去了吧。在1852年5月，海外布道杂志报道说，中国学会已经组成了中国传道会，目前不仅是支持协会在中国的传教工作，而且已经自己拆派了宣教士孵化，罗村的牧师将会成为第一个由中国传教会拆派的教士。报道又说，如果要成功的把福音传开，传教士不能只凭在条约口岸，要进入内地，住在中国人当中，挖中国传道的时机成熟了。海外布道杂志这样说道，我们相信神会悦纳另一位懂得医药的宣教士来孵化四方。至少有一位年轻的医学院学生受到了感动，他迁到了伦敦来接受进一步的医学训练。当戴德山离开霍尔时，父亲戴雅各很高兴地把外甥约翰送到了霍迪医生那点接替戴德山的工作。至于在伦敦的生活费， 戴德山还是考得心心祈求。他觉得他需要进一步培养和考验自己对神的信心，才可以到中国去。于是另一个考验的机会来了，父亲戴耀克表示愿意支持戴德山在伦敦的生活费用，中国传道会也答应支持戴德山。不过他却写信告诉他们，请求给予他几天时间去祷告和考虑，让双方都晓得有关资助的事情。但是祷告之后，戴德山竟然决定婉拒双方的支持，而又不令任何一方觉得尴尬。中国传道会不知道他这么做是要学习全然的信靠神，他父亲可能也以为他已经接受了布道会的支持。而戴德山这时候已经订了从胡俄到伦敦的船票，妹妹戴和妹前来送信，也跟他一起度过了在胡俄呢最好几天的时间。而且呢，他们还有机会一起庆祝了戴和妹17岁的生日。在1852年9月24日的下午4时，戴德山站在罗学家推动的伦敦号甲板上，大力挥手，向站在胡俄码头上的戴和妹道别。船慢慢开动了，戴的帽子，穿的圆圆的宽裙，戴和妹泪流满面，目送的哥哥远去。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心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就读了挚爱中华这本书呢第4章的内容，就说到了戴德山啊，你为了去中国学教，不仅是操练自己呢医疗的能力，还有讲道的训练，更重要的是祷告和信心的依靠。那么有一点特别重要呢，就是在金钱方面上，戴德山清楚地认得，如果要踏上宣教之路，太多的事不在他的预期之内，太多的供应无法靠他自己的所谓人的努力，而是需要相信神的世界。戴德山此时也踏上了前往伦敦的路程。那么接下来他会遇到怎么样的事呢？那么期待下一次跟你一起来读之后的内容。
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你心看见希望，
看见希望，
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